好，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各位沙弥，大家早安。请掀开经本的第四十八面，四十八面头一行，崇祯十三年，江南大荒，春期四月八日元界，内见苏公等入山设斋，常住半面粗黑，和尚呼吁喝责，局长欲打。女人和尚望母最初所起之事，和尚一直未不敢辱事，即往副寺房痛打达照时，达师道语了尘怨，为不欲遮掩，达师是灵坛之尊正，你对成佐言，今妾必之为善，同汝天同去。在崇祯十三年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明朝快亡国了，快亡了，所以这个整个也是啊，社会上也是灾难频频的，江南大荒啊，这个时候啊闹饥荒，不收成，大荒。春期四月八号元界，四月八号这天传界，春天传的界圆满了。内监苏公，内监就是那个内府里边，皇宫里边的那个内宫里边的那个太监啊，苏公啊，尊称的意思，姓苏的太监，还有一些个人叫邓，入山设斋，到宝华山来设斋，常住半面粗黑。常住半的这个斋啊，那个面很粗又很黑，那因为这是内廷里来的呀，一些官员呢、啊，这个三昧老和尚感觉的那不太好啊。和尚呼吁喝责，三昧老和尚就喊这个建业大师就去呵斥责备他，局长一打，局长首长要打。女人，三昧老和尚说了，这个建业大师说呀，和尚你忘记了我当初上来祈求的事情吗？那三件事情。和尚一直，这个三昧老和尚想起来了，说了这个和不干你事，不干你的事情，即往副寺房，就到那个副寺房里头去呀、啊，痛打达照时，痛打很容易打一顿的，痛打啊，打得很痛。达照时，达师到已了尘怨，达照时被打了很，被痛打一顿呢，然后就到了建业大师的疗房来，尘怨，发脾气，抱怨啊，为不予遮掩。说了你不替我遮掩一下，让我这样被痛打一顿，就这个意思。这达照师是建业大师的灵坛的尊正，受戒术是尊正啊，尊正和尚，三十七正当中的七正。那么这个时候啊，达照师向建业大师发牢骚啊，建业大师没有办法啊，他是他的尊正啊，这个时候不好办的。这时候建业大师就跟成佐说了，说现在我们还暂时避一避比较好，和你一同到天童去参禅了啊。赤草为名，将行李赴成佐，先下后山相待。天明与上龙冈，望方丈九拜，至汤水燕祥寺去，行四日到无锡县许镇唐安，有二三弟子相留弃足。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啊，明相还没出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行李啊交付成佐，先下到后山等着建业大师。天明天气亮了，你上龙岗，那个龙岗就是那个山有个脉，那个脉叫龙脉，那龙岗就是到山坡上去，望着方丈那个房间九拜，拜九拜啊，就走了。到了到汤水燕祥寺去，走了以后啊，到汤水的燕祥寺那里头啊出去，走了四天，到无锡县去镇唐安，有二三弟子相留未足弃足。到了那个无锡县的那个住宿在镇唐安，那个镇唐安呢、啊、那个地方大概是有潮水， 啊，修了一个庙叫镇堂，把这个堂这个堂镇住，不要有潮水上来，大概也是这样的啊。镇堂庵有两三个弟子留着在这歇脚。四月二十号啊，在初八呢，到二十号已经十二天了啊。有山中新戒志建于礼拜流泪，有山中新受戒的新戒到了这个镇堂庵来啊，看到建业大师就礼拜流眼泪，问他为什么缘故呢？问其何故？比云是初九下山，和尚向大众言是不应讲共众饮四十两歇去，山中大众纷纷议论，我不得不说此冤枉事，所以流泪。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他就说了，他说说是师父，你初九下山呢，和尚当着大众说呀，说是建业大师不应该把共众的银啊，共众的钱呢，四十两银子拿走了。于是乎这山里面大众就纷纷议论呢，啊，纷纷的议论。那么这个新建呢，就不得不说呀，这是冤枉的这个建业大师啊，所以他就哭起来流眼泪了。你对北地成佐言，那么江源大师对这个新界和成佐就说了，非和尚家往，这不是和尚冤枉我，不是的，是大慈方便的，这是和尚的大慈悲，用方便的手法啊，是以文不招自回，要不回在诸方以为实事你，是我听到了以后不要招呼你，你就要回来了，你要不回来，大家一定说这是真的了，你看咱们回来吧，啊，把钱拿走了，四十两白银拿走了，就以为是真的了。第二天早晨，第二天又回华山，啊，又回到华山，顶礼和尚求忏悔，顶礼三昧老和尚求忏悔，和尚曰：如无罪可忏，是情不得已而去，故将取银之事激辱，是速还耳。说你没有罪可以忏悔呀。这是情不得已你再走了，所以用把就是说你把银子拿走的事情来激你，让你赶快回来。和尚命与应举教授，三昧老和尚应言叫建业大师啊，啊举教授之位。这里头啊，我们就想啊，古来的人比较厚道，肯建业大师那三昧老和尚这样一说，他说和尚的大慈方便的，要告一般人呢，哈，告现在呀，哈，好了，我要告你，哪会这么想啊？这是古来人的厚道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回去还忏罪，三昧老说你无罪可忏，情不得已而去的，所以用这个把你，说你拿银子这个事情来激你，让你赶快回来，啊，我回来了就没有事了。和尚三昧老和尚要让他居住教授的位置。至东西新界百余，已受比丘戒禁。后来北方四人求戒，和尚令香舍利士为北受沙弥十戒，是随即为受比丘戒。在东西啊，这个新界有一百多个已经受完了比丘戒了，啊，受完了比丘戒了。后来呢，这个北方来的呀，有四个人求戒，那么和尚就持方便了，咱们老人叫这个香雪阿舍利啊，替他们受沙弥十戒。那这个香雪阿舍利接着就给他们受比丘戒。引礼智贤引北等道语聊，这引礼师智贤法师智贤啊，就带他们到了这个建业大师这个疗房，通白礼拜，就是告诉他这是教授和尚，你要礼拜。语云，建议大人说了，日有明智和尚现在如何都是一时受被四人俱戒。建议大人说，律上明明有这个条文规定啊，有制定啊，现在和尚还在，为什么要一个法师就给他四个人受俱足戒呢？你非汝等教授，已无跌路可给，我不是你们教授和尚，也没有戒节给你们。之前回白相师，向师何泽宇为目无师长，傲慢自尊，往拜和尚，令四者招语，凭借其由。 这样的智贤法师啊就回去了啊，给香雪律师报告，这个香雪律师很冒火，就呵斥德贝建业大师，说你目无师长，傲慢自尊。然后他就到了咱们老和尚去了，说明这件事情禀白和尚，让侍者召建业大师评断诘问这个事情的缘由。好了，那么到那后啊，建业大师就说明了，相师则母是以事理而论，母敦佛智时时不惧，独受大戒是关系法门，母继任教授应当遮见，请和尚称量孰是孰非。到那地方呢，咱们老和尚问呢，建业大师就说了，说是相师责备我呀，是在世间上这个理路上来说的啊，说我目无师长，傲慢自尊，是就是世间法说的，就世俗对说的。因为世俗对来讲呢，这个香雪梨啊他是建业大师的当初受戒的时候，他也是三师之一呀，那么他是他的师长啊。啊，没有听他的话，他就是你是目无师长，傲慢自尊，自己专断做主，这是拿世俗地来说的。这母是自己说啊，就是说建业大师自己说，他说我是遵从了佛制，时时不具足，独受大戒，时时不具足受大戒，时时不具足，独一个人就可以受大戒，这是关系法门，关系呀、整个的法门的。我既然担任教授，应当遮止见证，请和尚乘凉，请和尚你乘凉一下这件事情，谁对谁非，谁对谁不对。和尚向相师云知，就是咱们老和尚啊，大概相这个相学二舍利啊还要加以说明啊，要申辩呢、在旁边呢，所以咱们老说知，好了好了，不要说了。如乃一时之错呀，这是咱们老和尚还是对这个香雪梨很客气了，说你一时的错误啊，建业所说的实在是对的，所言实事，改日再请师师灵坛为给四人受具，另外改个日子再请师师登坛给这四个人受具足戒。和尚一时对首领上座云，吾老人戒床，今得建业方堪服恕耳。他说我这个老和尚的这个戒床啊，现在得到建业，他也能够扶之树立起来。这个建业大师四次离开华山，前面呢是第一次啊下山，这里呢跟香雪梨中间又有不愉快了，后边还有啊，那我们要到后边就知道了。崇祯十四年，松江府超果寺请正月十五起期，新旧大众500余人，又常熟县釜山广府寺来起期中，请和尚开戒，在5月28日，松江于5月15日圆满，命与同指示先往。7月初一元界回山。这一段呢讲这个崇祯十四年的时候啊，松江府的超果寺请正月十五号开期，新旧的大众一共有500多人，又常熟县呢那个釜山的广府寺又来了，在这个期中请和尚去开戒，在5月28号啊，松江在5月15号圆满。那么三昧老和尚就叫着建业大师啊，统领指示先过去了。7月初一，元界回山。7月初一啊，这个元界这个戒期圆满了就回山了。华山乃持剑之处，皆内监都里修造，方向为何？故而常住不兴。和尚择其改向，为铜剑不动。余皆已转，功费毫烦。华山是持剑， 这个赤字啊，就是说皇上下命令的啊，有诏书下来的，建的这个道场。那么这个道场建的都是这个内廷里边、内宫里边的呀、一些个太监们他们监督的啊，经理所造的，这方向就不合啊，这方向不合，所以呢，故而常住不兴，所以常住就不兴盛。可见的这个地理还是有关系啊，天时不如地利呀、啊，这地理还是有关系，地理不对就没办法兴起来常住。那么和尚就择期，咱们老和尚呢选择个日期要重新改向，为铜殿不动。铜殿呢就是那个要那个铜片做的瓦，铜殿那个大殿呢那是个不动啊，余节移转，其他的啊那个整个的殿堂整个都要把它移向，要转向过来。工费浩繁，工程的费用啊非常庞大，非常复杂。栖霞观音庵是律祖批题处，请腊月初八起期，以随时教授，和尚不时换回，卸瓦运砖，一一莫不以身先知。栖霞山的观音庵是律祖批题的地方，则请求腊月初八开起期受戒。你随时教授，那是建议大师说，他虽然是担任教授啊，和尚不时换回，咱们老和尚不时把他召回来，让他回去，回到常住去，卸瓦运砖，一莫不以身先知。从车子上把瓦卸下来，然后把砖再运到工地去，一样一样的，没有不是以身先知啊，一样一样参与，实际参与做，而且还领头做。建议大师老人家是能够非常吃苦啊，这弘一大师的眉注是改祀方向，贡献劳作。下面正月初十，栖霞栖壁环山之滨旅中，彼图作前殿相争，行非法事，与向香舍离师即当家达照师言，皆云可塑，余闻心寒，既破根本，犹云可塑，在律法坏灭，莫饶退遁的黄山，切办己务，故向成佐言之。彼云适当从缓，语云受恩深处本不忍离，今和尚坐下，舍利本首当家，全师师长，余乃弟子，独以舔人树推微美，故意方丈告假住境。和尚令旨，且随主妻应经王请，语云今欲起白，刑期未定，奈何意已先迟，身不能系，次早与成佐天一长青三人收拾衣钵，同进黄山。这一段呢，这是建业大师第二次下黄山，去华山了啊。正月初十这天呢，栖霞山这个戒期完了回山，这个知宾叫吕宗的，他有个徒弟在前殿做香灯，行非法事，这个非法事很严重啊。与向香舍离师及当家达照师言，皆云可恕。那么建业大师就把他那个吕宗的非法事向香舍离和达照师来说，他们说都可以原谅，语闻心寒。这个建业大师一听的心就凉了，既破根本，根本的破了，还可以说原谅，在律法坏灭，那这个律法就坏灭了啊。莫饶退遁黄山，我还不饶退居隐遁到黄山去，那遁是隐遁的意思，隐遁到黄山去，且办己务，先办理自己的事务啊。所以像成佐说了，把这个意思就向成佐说，成佐说呀，事情啊，先慢一点，要从缓啊，说事缓灾远的慢一点，先慢一点，不要急着马上向上，慢一点。这个建业大师给他分析呀、啊，云受恩深处本不忍离，古人有句话叫受恩深处报恩难，因为建业大师啊，受着三昧老和尚深恩呐、啊，的确是啊，三昧老和尚对建业大师啊知之深。 所以托佛陀也重，他这是受恩呐、啊，受恩深重，本不忍心离开的。他说现在和尚的坐像呀，舍离板手当家拳，这个拳跟那个拳一样，那个跟那个跟这个拳是一样的，全是师长，同这个拳，那都是师长。我乃弟子，就是一个云南人啊，在这里人单世故啊，他们都是师长，我没有办法了。速退为美，还是很快的啊，退下来比较好。所以到了方丈室来告假去住经，和尚说只不要，他不要，且随楚妻应金王请，说你跟到上面老和尚告诉他跟到他到那个楚是湖北啊，湖北齐啊是湖北一个齐村县啊，那个有个金王啊，那个也是一个贵族啊，王族啊，皇室的一位王爷，请他去，那么请三昧老和尚去，三昧老和尚说你不要下山，你跟我去到这边去。语云今欲起白，刑期未定。现在当时说我现在预先向您老禀白啊，刑期还没有决定，就这样说，是这样说的，奈何意已先知。可是啊，没有办法，心已经动了，心已经开始走了，身不能系，这个身体呀、啊、系不住了，待不住了。次早于承佐天以长情三人收拾衣钵同进黄山。第二天早晨呢、啊、就跟着承佐天一啊长情三个人收拾衣钵一同到黄山。到了太平县五里塔茶庵，与更时弟子相留，对山是庆云岩，众德师所居，旁邑小陈，松林翠密，众山环共，北请住境，随于城左山猫开机，构一小团瓢，月余祭旧，忽似本逆黄山，今何东出七指？天一见于依稀，引回花山，城左被金德县请去，独长清随寺。第二天早晨呢、啊、这个时候啊，监狱大师跟程佐呀、天一、长清三个人收拾一波一同到黄山。到了太平县呢五里塔茶庵这个地方，遇见更时的弟子留住他，对山是青云岩，是众德师所有的。众德师大概跟监狱大师很熟悉啊，说正众德师住在那边，他所住在那旁边小陈，那个就山比较小高的叫陈啊，松林翠密，有松树啊，一个树林，而且呀很清脆的茂密，众山环共，许多的山呢、啊、环绕着围共着。那么这个众德法师就请建业大师、啊、住在那儿，住静好，住在这里好了。于是乎建业大师啊就跟程佐呀山开机，就把附近的茅山茅开机啊，就把附近的茅草啊割一割啊，开辟了一个地基，构一个小团瓢。那个小团瓢啊，就是小茅棚的意思啊。一团瓢就像一个瓢一样，不是那个葫芦吗？葫芦中间割开啊，就是翻过来那么小很小的一个茅棚，小团瓢，一个多月就做好了。忽然想起来，我们本来预备到黄山的，怎么现在中途就停止了呢？天一见于他就是要走了，天一啊，天一法师看见他要走了，又回华山了。天一又回华山，程佐被金德县请去了，只有长青跟随着啊，跟随建议大师在旁边。十月初十更时，送到黄山，住文殊院下至贝叶庵。此山土少石多，净菜俱无，仙树之念顿绝。至腊月尽时，阴风欲凛，寒冬北塞。文字非常美哟、啊、有文殊院净主小宗是教授弟子之语，在花山东不为炉，赐你 是米炭他学而来，贵垦之火，故而从之。地虽寒苦，与尽道颇宜，出山之念俱旺。学徒的时候啊，更时送他到黄山，住在文殊院下边的贝叶庵。这个山上啊，土少石多，土质比较少，石头多，没有净菜俱无，一根净菜都没有。书仙之念顿绝呀，蔬菜呀，新鲜的蔬菜这个念头啊没有了，顿绝，没有希望了。为什么？那个地方不出蔬菜啊，都是石头，没有什么土，哪里种菜呀？到腊月的时候啊，尽是阴风雨淋。等到一腊月，我们现在就是腊月吧，你们在台湾看不出来，还有那树，还有青的草，还是绿的，在大陆上不是这样子哦，啊，那腊月呀，整个是一片白茫茫的，一下雪，你根本看不出来哪是路，看不出来哪是河，根本不知道高低，有时候看不清楚了，完全是一片雪蒙着，即是阴风雨淋，山上是白颜色的，像白银的山峰，玉岭那个是那个山下面那个岭也是白颜色，像玉一样的啊。白颜色的寒铜北色，那种寒冷啊，同那个长城以外的塞北一样那么冷。哎，古人了不起啊，要我们现在人住那环境恐怕会生病，我想这个建业大师住在那里头啊，他老人家是云南人，照理讲呢应该还是很怕冷的，但是他没有怕冷啊，就是他也是表天独厚啊，这禀赋比较厚啊，啊，所以能够吃苦。这有文殊院的这个净主啊，小宗是教授弟子，是当初这个小宗呢是建业大师在传戒时教授的一个弟子，直到了现在建业大师啊在华山冬天不围炉，所以呀、啊、特意拿着米拿着炭踏雪而来，路都找不到了，踏雪啊走上山上来了。跪恳之火，跪下来请求你烤火，烤火，在北方的烤火呀、啊，就是一个盆，啊，那个盆是什么做的呢？泥巴做的，泥做的，这个陶也不行，瓷也都不行，一定要泥做的，泥巴要那个很黏的泥巴，中间加上那个麻，黏黏要糊弄成一个盆，大概有这么厚，啊，我当小孩子就烤过那东西啊。有这么厚，然后把那炭火放在那盆里头，上面盖上一层灰，那火呀就在里边呢，慢慢慢慢的就这么烧，然后那个热气就从那旁边呢出来，但是也不很快的就散掉，不会很快的，所以那叫那用火盆啊烤火，故而从之。因为这个小宗啊跪下来请求建业老人呢、啊、建业大师啊烤火，这天气太冷了啊，给炭给他带来了炭啊，故而从之。所以啊建业大师就真啊就照着他的意思了啊做了。地虽寒苦与尽道颇宜，地方虽然的很寒苦很冷很苦啊，但和尽道非常相依，出山之念顿忘，出山的念头啊就反倒忘掉了。人呢、啊、要能够吃苦才能够修道，要不能肯吃苦的话呢，就遇着点苦就退了，知难而退呀、啊、遇难而退就不容易进道了，这个要靠自己呀、啊、鞭策自己呀、啊、我们看古人这样子啊，就感觉到啊我们是得天独厚啊，福报太大了，福报太大了，假如不好好处理呢就成了包袱了啊，那对我们障就是有障碍了。开春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一，华山净主戒生师是与七交同弟子至周二人更时引至贝叶庵，与见应问何缘到此。开春呢，崇祯十六年呢，正月十一，华山的净主戒生师是跟建业大师啊气交，就是很能够合得来投机的啊，这种交情。 和他的弟子智州两个人更是把他引到了贝叶庵，建议当时看到迎过去了，问他说你们什么缘故到这里呀？介师云，这介生师说呀，教授是十九日行后，和尚二十六日亡楚，今岁正月初二日回山，知母遇事交好，亲笔发书接师还山。这个建议当时问他说你们什么原因到这里呀？那介生师说呀，说是教授是就是讲的这个建业大师啊，说是教授是阿舍离尼十九号走了以后啊，和尚二十六号到湖北去的，今年的正月初二回山，知道我呀，就知道那个介生师与建业大师交情很好，就亲笔写封信发书接师还山，接建业大师还山啊，与即分香捧书拜读，悲感深恩，如慈父之不弃逆子。这个时候建业大师啊，一看到建业这个三昧老和尚的信来了，马上就上香焚香，捧着书拜读拜一拜，然后再来读，悲感很悲痛的感激呀、啊、这个建业大师这个深恩啊，这个三昧老和尚这种深恩呐、啊，就像这个慈父不抛弃遗子一样的，逆子一样的，还是要他回去啊。又借势游山五日，又同往经德会成所预备静时，采茶月余，三月初七日方到华山回去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留着那个介生师在那游山啊，在那游山了五天，又一起到经德去会成所，成所师在那个成所师的静时采了采茶啊，有一个多月。我想他这个采茶可能是回去呀、啊，看着建院，看着建这个三昧老和尚啊，过年呢、啊、这个东西呀、啊，出去跑了一趟回来了，总有点东西献给老和尚，没什么东西就采点茶，可能是这样子的啊。采茶才一个多月，三月初七方到华山，和尚已受扬州府兴教寺请渡江起期，曾留言在山，建院回。可来其中教授新界，三月初七到了华山了，咱们老和尚你到扬已经受了扬州府的兴教寺请了，过江就开启传戒去了，曾经留话在山上说建业回来呀、啊，可见了这个这三位老和尚很了解建业大师，建业大师是性情中的人呐、啊，啊，一看见这个三位老和尚信呢、啊，感激涕零啊。马上就回来了，这三位老和尚原在料中呢，就告诉他说建业回来呀、啊，告诉他马上到马上来啊，来到这戒期当中来教授新戒。三月初一起期，见玄上座一位教授，其父可往。三月初一啊，开始起期了，传戒了，见玄上座已经是教授了，那怎么可以再去了？已经有了教授和尚了嘛，在那里呢，自己不好再去了吧。故在山中候和尚归，所以啊，建议大师没去，就在山上，在宝华山等着和尚回来。先令智州渡江复命，待与顶礼，即讲授必求戒，辞命伏虎与故往北，求忏违背之罪。和尚垂帘洗漱，才至灵坛。那么这个时候啊，建业这个建业大师在山东啊，等着三昧老和尚回来，先叫这个智州啊，就是那个一起去接他回来那一位啊，那个智州师，他过江就向三昧老和尚复命啊，说你要我们去把建业大师接回来，建业老你接回来了啊，等于是办好了复命。并且待于顶礼，待建业大师向三昧老和尚顶礼，即讲授比丘戒。等他讲要授比丘戒的时候，辞命伏虎，三昧老和尚又下命令带去到建业啊，这个建业师来，与故往北。这个时候啊，这个建业大师去了啊，求忏违背之罪，求忏悔，向三昧老和尚违背你的旨意呀、啊。没能够听照你的话做，已经离开了。和尚垂帘洗漱， 这个和尚呢垂慈怜悯呐、啊、欢喜宽恕了，才知临潭要建议大师啊当临潭尊正。回山了啊，第二次去华山又回来了。扬州七境泰州口岸大师来请开戒，余景教授马桥观音庵去口岸不远，来请起期和尚允许。此处七壁以北，一日和尚赴县中诸患灾，因皈依求法名者多，和尚讲自招的纳衣即法名俗语，要有礼拜求名者，令招衣当作耳语之。恰遇连雨二日，一人酣之，和尚之作未作，法名未散骗之。和尚归与之认真求名福卓，和尚笑云：“吾作一虚辱，因缘再有妻儿。”语闻汗颜拜谢。这个扬州这个戒期完了以后啊，泰州的口岸，泰州口岸的大寺再来请开戒。那么建业大师海棠教授马桥的观音庵呢，去这个口岸啊不远，来请。也来请起期，三位老和尚也答应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期完了以后马上就一过去就到那个观音庵去。有一天和尚到县里头去啊，那个朱焕斋到县里头，因为那个姓朱的官宦的那个斋供因皈依求法名的很多，所以和尚三位老和尚就把他自己穿的那衣看那个法名交给了建岳大师，说要有礼拜求名的，你就招穿上衣服坐上这个座子给他。下雨连雨二日，一人酣之，正好赶上下雨，那两天都下雨，连着下两天雨，一个人都没有来。和尚之座未坐，法名未散骗之，和尚那个座没有坐，那个法名也没散出去一张。和尚归来与之认真求名福多，和尚也回来了后啊，雨也停了，人又来了，真当道家人又到了，求名就是很多。和尚笑人，咱们老和尚笑着说了：“吾作一虚辱作，只待姻缘再有妻儿啊。”所以说我这个作已经虚给你做了，建岳呀，姻缘还要那好再另外等一个时期吧，现在还没有成熟。语文汗颜拜谢，这个建岳大师听了这话，汗颜。就表示惭愧的意思，汗颜无地啊！通常我们讲汗颜无地，这脸上冒汗，人这个一惭愧了，脸上就冒汗啊！这是汗颜，就是很惭愧的意思。通常讲汗颜拜谢礼拜啊，谢恩。这个文字很好啊！假如大家要是想读文言文，读古文观止太深，你读这个非常好，这文字很优美。你这样想，这个事情你都知道了，你写一写看，照这个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来？写不出来，那就是我们的功力不够啊。事情知道，那文字也都认识，也都会用，但是我们自己写的就不是那个味道了，那就不是了，那就是功力不够。多念，多看呐、啊，多念呐、啊，久了以后啊，到时候一下笔，那里边那个句子就出来了，那就叫神来之笔。我们这样作文呢，这个神来之笔，什么叫神来之笔呀、啊？不知道，突然间灵感来了。我们中国的这个祖师的著作呀，那文言文都是非常的非常优美，尤其莲池大师的那个弥陀书钞啊，文字太优美了。我当初啊，我自己很惭愧啊，学佛就从文字，从喜欢文字开始的，所以那文字给我吸引住了啊，实在是太美。你那读读以后啊，会增加你的灵感，文字有般若呀，啊，文字有般若，有文字般若，然后再起观照，你看想象那里面的意思，想久了啊，是那样子，好的，那就契入实相了，啊，不契入实相，我们知道那个境界，想一想也很美呀，也很美呀。中国的文字实在是在世界上来讲是最美的文字，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文字，上面实际上有研究文字的，说中国的方块文字呢，那实在是很高明，又很好。 我们的祖先呢还是有智慧的哟。我现在大家嫌那文字麻烦啊，不想看，但是找那白话的好，白话好是好啊，太多了啊，白话的说了半天呢，你也不晓得说了什么东西，还没说完全，祖师那一句话整个在那里面，你去想吧，深的也可以想得很深，浅也可以想得很浅，因人而异呀、啊。所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那文字好就好在那个地方，啊。假如说要对中国的佛教啊能够有兴趣的，古来祖师著作，在这一关要设法把它突破，难不难？不难，真的不难。你比如说你要这个看建业大师的东西，你要先在上上香，要顶礼建业大师，礼拜他。啊，然后欢喜他，看他的书就是恭恭敬敬的，如对建元大师的目前就是这样子的。看莲池大师的偶遇大师衣服如是，看历代的祖师菩萨都是，你要上上香顶礼，要恭恭敬敬的，就好像他在前面一样的，他就加持你了，啊，与他相契呀、啊。假如要是好像随随便便信手翻一翻呢，很不在乎，那效果就很差，不能说是没有功德，效果就差了，效果差。所以这个古人讲，离却文字，凡圣永隔。离开了文字啊，凡夫到圣人这个境界，永远隔开了，没办法，没办法沟通，没有那个桥梁嘛。这文字就是一个桥梁啊，由凡夫走过去到圣者的境界，通过这个桥梁。没有，你不走那个桥梁，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啊，就是这样做，不妨这样做呀、啊。那有的人说我不要这文字可不可以？可以，你从行门入也可以，但是你要见性，你不见性还是没有办法。见了性还要去求经来给你印证。古来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这禅禅的这个他祖师开悟了以后啊，他不知道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开悟了，正确不知道啊，要印心。在早前印的六祖大师啊，那个永嘉大师，那个真觉大师，他就是他开悟了以后，他想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我这个开悟是不是真的哦？就找六祖大师，当然一问啊，六祖大师对了，你是开悟了，我也是这样子的。他就要走，六祖大师注意再走吧，不要急了，注意一俗脚就是他。但是请善知识帮你印证，过来人呢，你走过来，比如说我们这里头，我到个普里，到普里了，我没出去呀、啊，我到普里，现在要到了普里了以后回来了，问我到了地方是不是普里呀、啊？要问一问你们谁去过，谁去过说那里他们怎么样，我经过什么地方，那是不是普里啊？你们去过说对，那是普里，那就对了，他给你印证他去过，那是普里，那才行。没有一个人去过，你、啊、搞错了不行啊，离经一字几头莫说呀。没有这个善知识，那就得看经，照着经上说，离开经文就不是了。要如是观者是为正观，否则就是邪观，那个十六观经都这样的非常清楚讲的，一个这个就是邪，你要合于这个经文就是正。所以这个经文呢、啊、是很重要的啊，文字很重要，不能离开的啊。从行门入啊，那就是自己修路，自己走路，走路走到哪儿修到哪儿，凭着感觉往前修，有的时候会弄错啊，还弄错，所以这文字还是不可废的。下边呢，八月初一晚期，太平府白柱山，这是念柱吧？白柱山啊，白柱山请九月初一开戒，十月初八元戒返山，南京报恩万佛阁，请和尚十月初一开戒，至二月初八晚期，与寄于十二日告假出山沐米。这个太平府这个白柱山这个地方啊，请九月初一到那儿去开戒，十月初八圆戒圆满。这个宝华山呢、啊，这个传戒三昧老和尚他这个法缘很盛，你看一个戒一个戒接着来，根本几乎中间时间都很少有停止的啊，